当然，在续约当中，我们也得了很多的福分。这个殿的根基甚至就不需要你来立，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已经立了。我们主耶稣新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殿的房角石嘛。就这新约的教导来讲呢，建造殿呢，我们就是活石嘛，基督就是根基，就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在这个根基上去建造。那这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说是更容易，但是也不容易，也不容易。那再往后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殿建好？我们从旧约的例子当中去找一些服侍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一个让主能够与我们同在，或者是让主与我们同住的，能够让主住在我们中间，不要让主或者说不要让我们自己看到这个殿看入无有这些诀窍。那这里说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也当然是指着所罗门当时所建的那个殿。但是，我想找的不是在这儿，是在哪儿？是在大卫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历代之上的11章1到2节当扫罗死了之后，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与元帅。希洛亚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大卫住在宝藏里，所以那宝藏叫做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起示威建筑城墙，其余的事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当我们去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要想能够看得清，在这个地方所记载这件事情很特别呢，你就必须往前回想，甚至你可以回想到约书亚在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以后他们的光景。我们知道经历过了几百年的四世纪的这个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他们各族与各族打，比较近的人家扫罗怎么去追杀大卫。那段时间，整个以色列民是那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他们就是在那块地上任意而行。但是当你看到历代志上11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不一样的事：当扫罗死了之后，以色列众人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他们说什么？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他们也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是照着先知撒母耳的话，他们就告大卫纣王。你可以看到，这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第一个，你看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会非常的和谐。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想一下，你说这是不是神的怜悯？这当然是神的怜悯。但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整个以色列这个状态能够被带起来，有两个人你不可能不提的，一个就是撒母耳，一个就是大卫。只是说你要想大卫和撒母耳他们怎么能够将以色列的这种境况，怎么样从一个最低谷的状态把他们带到这么高的一个状态。以前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可以说他们是打的，这扫罗是追杀大卫的，他们这两族和那四族的人是互相争斗的。这个时候却发生一些情况，扫罗死了之后，这一族的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大卫的面前，要高大卫做王，并且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有一件事情你必须想，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能动，对不对？你说，但是他为什么不动了？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为什么不动呢？你会发现，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就连大卫是吧，割了这个扫罗的一个衣襟，他自己就责备自己，他从来就没有说要对付扫罗或者为自己伸冤的，好像他没有为自己，这只是在耶和华神面前，有祷告要神除掉恶人，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扫罗或者说对整个以色列族他们有任何的。怎么样？你可以说这是大卫对他们的爱。 也可以说大卫他因为爱扫罗或者说爱以色列族，你甚至更说的准确一点的，他是因为爱神的百姓，所以说大卫不做，那么最后才能够带下来这样的一件事情。最后众人都来说我原是你的骨肉，最后众人都来拥他做王，他才能够有这样一个清洁的心吧，能够在众人面前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服侍众人的样一个职分。这是人和人之间，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看在这个第三节当中，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还有第九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在这里你会看到神没有再用一个神迹，或者说他也没有再派先知，他只是说照先知撒母耳所说的话，他也没有把撒母耳拆过来，对不对？那他们就一同的都能够聚在这个希伯伦来去见大卫，去高他做王，并且第九节说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那你说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有没有？甚至你在这里你看不见，我们在这里，我们刚刚查到他耶和华让他们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让他们建圣殿，在这里你甚至看不见祭坛，看不见会幕，你看不见看不见圣殿，但是在这里却有一个什么呀？也有万军的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大卫不是写过一首诗吗？比如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祭物和礼物你不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愿。他说什么呢？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个就是大卫的一个诀窍，他知道听，按照耶和华的话去做。当这样的去做的时候，他立马就会带入到一个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来寻求神同在的一个诀窍，两方面。第一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就着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呢，就是我们中间，这个就不是说这个带领的人与下面的人，而是说到我们中间到底有没有这个爱，有没有这个基督的爱，或者说舍命流血的爱。你看大卫，在大卫的身上，他真的是被追杀，但是他，你可以说他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爱他不做，那最后带入这样的一个境况。另外的一件事情呢，你可以说大卫他是照着神的话去做，整个以色列人他是照着神的话做，那这样呢，他们就带入了一个耶和华的同在。好，我们正好后看一点历代之上后面11章后面一大部分，包括12章前面一大部分，他介绍了很多大卫的勇士。不单有大卫的勇士呢，还有什么？还有能够预备打仗的兵马，这些勇士的后面都有兵马。到了历代之上的12章23节到44节，预备打仗的兵就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这下面的23节到38节就一长段的时间都是在他们在说这个12支派的每个支派他能够打仗的人数有多少。12章38节说，以上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区域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加希伯伦拿弗他利将许多的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你整个给他连起来有这么几件事情可以放。第一个，有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高大卫作王，还有个同在，对不对？还有耶和华所赐的勇士，还有这个34万能够打仗的兵，对不对？他们一同聚集几天呢？聚集3天，一同吃喝快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一起甚是的欢乐，这个就有点让我想到疫情之前呢，我们都还可以在一起的聚会有时候可能3天，有时候可能几天的聚会，或者说我们平时的聚会都会有很足的神同在的明证。但是当这个聚会结束了，当这个同在结束了，当这3天大家都非常快乐，很快乐的时候，那当这个会结束了，当这个快乐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基本上我的做法了，就是 我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我终于可以看会儿电视，或者躺那儿，或者做点我喜欢的事情，让我自己肉体感觉到很舒畅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想法，就是说心里我们的做法是不是和我一样？但是大卫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在历代志上13章，在这个地方说，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第一，见我们未来的弟兄；第二，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和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卫生。”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的眼中都看为好。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无论是几天或者是一天的聚会，或者是主日，都会有主的同在。但是你在这个同在的时候，我们所想的以及和大卫所想的可以做一个对比。大卫在这里所想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在我们中间依然还有没有来的弟兄。那就着我们的福音来讲，就着我们的弟兄来讲，你也可以想，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迷失的羊没有来到我们中间，你也可以想，还有仍然还有许多神的百姓在外面飘离飘荡，还有什么人啊？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那我们知道祭司利未人他们是服侍主的，那我们能不能想起来，就像大卫一样这些人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服侍主的人，他们可能需要帮助，他们可能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没有来，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他们为什么不能和我们一同来享受这个快乐，或者说享受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存在？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虽然很快乐，我们虽然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没有求问神。从我们被掳归回耶和华吩咐的那句话之前，你们当为我用木材造这殿，使我可以喜乐，使我可以得荣耀来说，大家都会有神的同在，大家都会快乐，神都会使我们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快乐不快乐？因为我们知道神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对不对？但是就是这个时候，神在哪里呢？神的约柜在哪里呢？可能大家都没有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大卫想了。我们都知道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那天在和菲菲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菲菲就是说，这个合神心意啊，就是说在神那里他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想法，那大卫那里他也有个想法，而这个大卫的这个想法呢，他就恰恰呢就是神的想法。那神他想要住在世人中间，那么大卫他所想的就是说，我要让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去求问神，但是神在哪里呢？这个是我当时和蒙哥在一起查考《撒母耳记》的时候，那时候的小抄在诗篇132篇的，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居所，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什么意思？历代志上13章3节的说，因为在扫罗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啊。这个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呢，约柜在撒母耳记的时候被掳了嘛，被掳到这个基列耶林了。在这几十年间，他们要求问神，但是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这个约柜在什么地方。要不然大卫在诗篇那上面就不会说了啊，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大卫就不会说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要找到。首先，你第一步，你众人聚集，你欢乐有神的同在。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要找到神的约柜，我要在神的约柜面前求问神，我要在神住的地方，我要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我不单要在他的居所求问他，我还要把他运到我们的中间，我让神来到我们的中间。那这个是大卫后面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历代志上13章5节，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俄河直到哈马口都召聚了来，干什么？要从基列耶里将神的约柜运来。 我不单要在基列耶里这个地方，我去找到神的约柜，我要在他的面前下拜，我还要做一件事情，让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啊，只是说他在做的时候出了一些错误，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亚西约赶车到了基队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而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了乌撒呢，心里就愁烦，就称那地方为宾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的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前面我们说的大卫和以色列众人他们都有神的同在，大卫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状况并不满意，他们不但要神的同在，他们还要什么？还要让神住在我们的中间，还要把约柜给运上来。那神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可以很容易的与我们同在，但是你要把神接到我们的中间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就像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在神面前预备建筑一样，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神可以就会与我们同在，但是你要让神住在我们中间，那是有点难。那当你这个问题产生的时候，那神还到底能不能住在我们中间呢？那最后就看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很难的。并且呢，你把神接回来这件事情啊，往往就是很难的。那只是说，当我们读到了这个13章10节的时候，说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为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圣经给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乌撒扶了约柜了，所以耶和华就击杀他。但是会发现，虽然说是因为他扶了击杀了，但是大卫却问了一个问题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他好像是在说什么？是不是我不能把神的约柜运上来？大卫就非常的迷惑，非常的愁烦。你大概你就会发现，可能不单单是因为乌撒他就服了，所以说耶和华把他击杀了，所以说大卫去愁烦。12节他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那当他有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耶和华就给了他两个，用我们的话来说，两个环境的印证，告诉他是不是神不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呢？大概不是，因为当他没有把约柜运成功之后，他把这个约柜放到哪了？放到这个俄别以东的家3个月，那耶和华就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约柜在什么地方，神就赐福给那个地方，或者说神并没有击杀在俄别以东的家。那你说神愿不愿住在我们中间呢？神要让人造会幕，他目的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这个大概不会错。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在这段时间呢，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的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既然神，我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同在，神祝福我，坚立我做王，又祝福我的国民，是不是使我们的国家兴旺，那么就是说自白的话，神不讨厌我，神还是愿意来到我们中间的。那接下来那一定是我在运约柜这件事情肯定出了错了，对不对？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是怎么做的。15章，这是第二次来运约柜的时候，你会看到前面不一样，对不对？那前面他在运的时候呢，这里面有两个人可能我们不知道，他运约柜的时候他是谁啊？乌撒和亚西约，那他们是犹大的子孙。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斯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把所有的祭司都招来干什么？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第一次约柜没有抬成功啊，这件事情大卫他把这个责任怪到利未人的身上他没有怪到自己的身上，他也没有怪到乌撒的身上，他怪在利未人的身上，这个是问题的症结。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的律法上明显的 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柜只有利未人可以抬，只有利未人中的歌侠的子孙可以抬，并且他们抬的时候啊，这个约柜抬的时候啊，他们要用这个布包的，他们不能碰这个约柜，他们也不能碰上面的任何的器具啊。马上要起营了，这个时候要搬了，所有东西都盖好了，把杠穿上去，他们抬着杠才可以走。所以这个是问题。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从十五章的第一节，你说你要把约柜抬上来，对不对？你说你要让神住在我们中间，那有一个问题啊，神住哪儿啊？神没有地方住啊，对不对？你得为神支搭一个帐幕啊。所以大卫得到了这个环境的印证，他就知道他边为自己建造宫殿，这就为什么？因为神预备地方。我不但有我自己的地方，我不但我自己在神面前有神的同在，有我的国兴旺，我的百姓，我的国兴旺，我的百姓快乐，那我还要为神预备帐幕，我要让神快乐，我要让神有地方住。那另外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你在把这个约柜运上来之前呢，你必须有利未人，你没有利未人，这件事情做不好，因为你必须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并且呢，这个约柜是只能利未人抬，是只能利未的子孙抬，并且是用什么呀？用杠、用肩来抬，不是放在马车上，一件事情都轻忽不得。我们要引申一下，那对于我们来讲，对着我们新约的人来讲，什么是帐幕，什么是神的殿，什么是利未人，这一切都很清楚的写在新约的圣经上。那利未人，你可以说按照旧约的来讲，什么是利未人？第一次我们知道神拣选利未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在山上给摩西颁布这个建造会幕的样式，但是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犊啊，之后下来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你要站在我这边，然后呢利未人拿刀杀了那一切拜金牛犊的，对不对？这是个利未人，你可以说在神面前他有这个，他在凡属的事上他就站在耶和华这一边，他有这个祭邪的心。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以弗所书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当然不但以弗所书，彼得写的书信上面也是这样说，说我们是活神啊，我们是人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要来建造这个会幕。对于新约的圣徒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立位，我们要预备，不单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啊，可以和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你的生命很丰富很老练，但是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是否能够互相的联络，共同的一同的把这个圣殿给建起来。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你就让神住在你中间，住在你心里就完事了。这是新约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当我们这样愿意去做的时候，你立马就会带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的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这件事情一点马虎都不得，不能有一点马虎。就像大卫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大卫在神的眼中评价很高，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情上也是会吃亏，也是吃了一个跟斗，那更别说我们了。但是说我们有这些的话在我们的让我们能够读到，那我们应当来学习更能帮助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新约我们知道怎样的来去建这个殿，等候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二次再来，我们巴望那个时刻，就像启示录里面约翰说的，主啊我快你来，当我们预备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预备好了，当我们这一切，当我们为神支搭了帐篷，当我们个个都能够站在神这一边，能够忠心诚心的来他面前服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像约翰，我们一同的都可以像约翰那样来说，我们把神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神住在我们的中间，神也能住在我们中间。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单是我愿意来了，是我们一同的巴望。